特朗普白宫会晤卡尼，就美国51州回应耐人寻味，加拿大有一省要分裂。专家话中共威胁神韵侵害美国，呼吁特朗普政府介入。特朗普签行政令禁止资助危险病原体研究，点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危机难撑，中共密谋新珍珠港袭击。上诉法院驳回特朗普撤销400,000移民身份的请求。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7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能够令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卡尼6号近中午抵达白宫会晤特朗普总统，两人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记者见面。卡尼说，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州，加拿大是非卖品，永远不会出售。而特朗普回了几个字，不要将话讲死。两人的共同亮相显得温和友善。特朗普说他非常尊重卡尼，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加两国的友谊都会长存。卡尼虽然语气坚定，亦没有将场面激化。然而在特朗普重提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且说美国不想买加拿大的汽车和钢铁之后，卡尼的面色沉了下来。卡尼说加拿大是不会出售给美国的。正如我们所知道，在房地产行业中，有些房产是不会出售的。他说给特朗普知，美加的机会在于合作。特朗普说不要讲永远。我经常说永远不要讲永远不可能。我经历过很多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事，结果都做到了。时间会证明一切，永远不要讲永远。当记者问及卡尼是否能够在会谈中改变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不能够。不过特朗普表示，美加两国明年将重新商谈美墨加贸易协定。卡尼亦同意这个协议的部分内容必须改变。在卡尼访问美国之前的礼拜四，加拿大另一个省萨斯克切温省省长摩恩对记者表示，针对分离加拿大，省内居民可以依法通过请愿触发就此议题举行公投的程序。他说为什么要谴责那些有不同看法的萨斯克切温省的人民，我不会去谴责他们。我们坚信和新任总理合作，推动萨斯克切温省实现经济增长和活力是有路径可循的。但他强调是在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加拿大之内。根据萨斯克切温省的法律，只要有15%的符合资格的选民签名，就可以启动请愿举行公投。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卡拉贝克指责摩恩领导的萨斯克切温省在礼拜一自由党候选人 Mark 赢得联邦选举后，迎合了分离主义情绪，这个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亦正中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下怀。而摩恩回应说，他愿意和新一届联邦政府重启合作，但他呼吁卡尼撤销清洁电力法规和油气排放的上限。他说萨斯克切温省政府无意分裂，但我们亦不愿意接受现状。分裂问题在邻省阿尔伯塔亦再度升温。这个省的省长丹尼尔史密斯礼拜一在一场直播讲话中向新当选的总理卡尼发出挑战， 呼籲佢同渥太華方面達成一項新協議，確保修建更多輸油管道，並對財政轉移支付的制度進行改革。並表示，如果公民成功地關於分離問題的公投倡議達到所需的簽名門檻，他將在2026年的省級公投選票中加入這個問題。史密斯坐在阿爾伯塔省和加拿大國旗的背景前說，我們希望這個能夠促成一份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令阿爾伯塔省的民眾能夠放心，就稱其為阿爾伯塔協議吧。史密斯說他很快就會任命一個特別小組代表阿爾伯塔省參與這些談判，他列出了這個省打算提出的多項要求，包括確保其能源出口在三大海岸都能夠獲得出海通道，廢除聯邦淨零排放政策，以及獲得與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相同的人均聯邦轉移支付和均衡撥款。史密斯說，我們不反對阿爾伯塔省繼續補貼較少的省份，但好像這樣龐大而且強大的經濟體，相互補貼是說不過去的，那從來都不是均等化的初衷，這種情況必須結束。史密斯表示，卡尼必須迅速採取行動，以消除越來越多的阿爾伯塔人對本省在加拿大未來感到的疑慮。星期五，總理卡尼和他的黨團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政府應該怎樣應對自由黨再次執政，但其在阿爾伯塔省的代表人數極少這一情況。在省長發表講話前沒多久，史密斯黨團的一名成員傑森·史蒂芬在省議會告訴記者，他希望就阿爾伯塔省獨立舉行公投。史密斯在星期一的講話中並未談及這麼遠，但確實提到了分離問題。史密斯說，絕大多數分離主義者並非邊緣聲音，他們是忠誠的阿爾伯塔人，他們是我們友善的鄰居和朋友，只是受夠了聯邦政府對他們生計和繁榮的惡意攻擊。史密斯表示，如果出現由公民發起的成功的關於分離問題的公投倡議，並且達到所需的簽名門檻，他將在2026年的省級公投選票中加入這個問題。今年2月下旬，神韻藝術團在甘乃迪藝術中心的首場演出遭遇炸彈威脅，在執法人員排查現場之後，炸彈威脅解除，演出如期進行。此外，包括加州聖何西、德州聖安東尼奧、亞特蘭大等地的演出劇院都受到來自中共的炸彈威脅，相關的電子威脅信件大多源自於中國大陸。有專家呼籲白宮應當直面相關威脅，對中共施加壓力。對此，美國華盛頓 DC 知名智庫專家、人權律師謝伊表示，中共對神韻演出的炸彈威脅是對所有美國人的威脅和侵害，我們必須阻止這種持續不斷的甚至在美國本土發生的騷擾。而國會議員唐培根認為，與其有關的中共人員應當被美國驅逐出境。4月30日下午，南韓春川地方法院認定江原大學取消神韻演出的行為屬於違法。內部消息透露，劇場方並沒有取消演出的理由，主要原因是主辦方屈服於中共使館的壓力，最終在南韓的神韻演出得以進行。謝伊說，我認為特朗普總統應該直接面對中共威脅的問題，向中共提出抗議並施加壓力，通過制裁向中共政府施壓，直到這種行為停止。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全票通過《法輪功保護法案》HR 1540。法案發起人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佩里表示，沒有哪個國家好像中共這樣屠戮自己的人民。今日眾議院再次通過了我的 HR 1540《法輪功保護法案》，這個是第一步針對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暴行採取法律行動的法案。對於《法輪功保護法案》的通過，澳洲職業律師牛頓評論說， 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 HR1540，系美国作为全球人权领袖嘅标志，同时展现两党嘅一致同勇气。呢个系法轮功学院乃至美国人同世界人民嘅希望，启发国际社会针对集体面对中国共产党嘅恶行。法案就好似一把刀，对于中共官员嘅制裁，将俾中国国内嘅人们带嚟反思，并种下希望，以终止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其影响会持续增加。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 HR1540，标志住以美国为首嘅自由世界注意到中共嘅残忍行为，而且要从国家嘅法律制定相应嘅具体措施嚟阻止中共嘅罪恶行为，同时亦能够睇到自由世界人们嘅善良，对于维护信仰团体基本嘅人权，愿意伸出正义之手，发出正义之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同中共、伊朗以及研究监管不足的其他国家合作，进行有争议的功能获得性生物研究。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协议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否则我们可能就不会遇到现在的问题了。特朗普当局谴责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来自实验室泄漏。同樣同在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功能獲得性研究有關。白宮在聲明中指出，之前生態健康聯盟和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進行研究，最新的行政令將大幅降低和功能增益研究相關的實驗室事故風險。白宮秘書威爾沙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很多人認為功能獲得性是過去襲擊我們的大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的命令將在不妨礙美國創新的情況下提高生物研究的安全性。對此，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小金乃迪表示，我讚揚特朗普總統的勇氣和遠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巴塔查里亞博士說，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开展相关研究并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流行病的侵害，正如有些人所说，它并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风险，即信息可能会泄露，甚至只是意外泄露，最终导致流行病。行政命令要求授权美国研究机构识别并终止之前可能对公共健康、公共安全或者国安构成威胁的生物研究，保护美国人免受实验室事故和其他生物安全事件的影响，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可能引发另一场大流行的外国研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马卡里博士指出，大流行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想到大流行的整个噩梦可能是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技术干扰大自然的结果，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美中关税战升级之后，中国国内的民变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多地工厂爆发工人抗议潮，对中共执政的稳定造成挑战。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很多工人行上街头讨薪抗议，而他们所属的工厂很多都是依赖对美出口，现在遭受关税打击的企业。有浙江玩具厂工人证实，企业订单锐减，员工被要求放无薪假两个礼拜，就业市场非常难。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人口研究所所长莫舍指出，在特朗普加征新一轮关税之前，中国失业率早已经超过10%，现在数百万失业者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暴力抗议。中共官员在私下深怕1989年天安门抗议再次重演。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黄占仪之前表示，中美关税战将导致中国 GDP 下降至 2%， 失业人口突破3000万，中共会试图以民族主义转移民众怒火，但长远来看，新一波类似2022年白纸运动的社会抗议潮仍然可能爆发。六号消息，曾经预测特朗普遇刺的知名预言家比格斯警告，中共不惜以牺牲中国人民为代价，暗中策划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他警告中共穷途末路，试图反扑美国，一场波及整个太平洋的大惩罚正在到来。他预言中共试图制造一场好似珍珠港事件一样，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中共变得绝望，北韩变得绝望，中共被逼到绝境，金融基础设施崩溃，好似大萧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更加拉拢北韩、南韩、越南、菲律宾等国，中共准备以中国人民为代价发起反扑。这名预言家亦说，他看到了中国三个月无物资供应，他们正在秘密会议上密谋如何对抗西方文化，他们不想令计划泄露。而现在是一个窗口期，中共遭受财务的压力，人民的崛起，这个窗口亦和北韩有关，金正恩和他的妹妹将被除去。天使派军队来保护和帮助北韩人，规模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而在中国的深处，很多人将听至福音，一场唤醒的大震动即将到来。观众朋友们，你怎样看待比格斯关于中共暗中筹备对美珍珠港式报复的消息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进行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推动收紧移民政策的过程中，接连遭遇联邦法院的阻挠。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5月5号驳回其撤销约40万名来自拉丁美洲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合法身份的请求，裁定这项行政措施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并强调应对个案进行审查。这些移民原为拜登政府透过所谓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接纳的，然而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个计划纵容非法移民并危害美国边境安全。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国土安全部在今年3月宣布终止这个计划，要求已经入境的40万名移民在4月下旬前自行离境，否则将强制遣返。然而多个移民权益团体对此提起诉讼。4月25号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恩提拉塔尔瓦尼裁定国土安全部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下令暂停这项政策的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即向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塔尔瓦尼法官的裁决。然而三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上诉法院法官一致认为，国土安全部未能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全面撤销假释身份的行动在上诉中可能获得支持，因此驳回了政府的请求。目前特朗普政府仲未放弃，国土安全部正在考虑是否将案件继续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件发展备受瞩目，凸显非法移民问题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已经成为美国政治角力的核心议题之一。除了上述案件之外，特朗普政府亦援引1798年制定的外敌法，试图驱逐和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列车帮有关的非法移民，但多位联邦法官认为外敌法仅适用于战争状态，因此裁定这个驱逐行动违法。4月7号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结果撤销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政府根据外敌法遣返行动的暂时禁令。然而法院同时强调，政府在执行遣返之前必须保障被遣返者的基本权利并提供申诉机会。这个判决虽然未完全否定政府行动，却对其执行范围和程序设下重要限制。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